天涯寻法。高平淡水，今天的寻法故事从台湾的来历说起。在久远的历史时期，神造了大陆各个部分。欧亚大陆基本成型的时候，在台湾这个地区，一位神从天外飞来，拿出一片绿色的叶子落在这里。这片叶子和台湾外在的轮廓很像，叶子的主脉是山，支脉是河流，海岸山脉相对比较独立。当台湾原始地貌成型之后，很多神安排了其他方面的事情。这片绿叶放在这里，就等着大陆与台湾因为地层和海水的原因而断开之后，这里成为一片绿色的方舟，也就是成为文明出现大的危机时的避风港、避疫港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是延续中华神传文化的血脉之地，承载中华文明的方舟。下面要讲的是清朝中期三个小伙伴在台湾的寻法之旅。三个小伙伴分别叫荣臻、云醒和立修。荣臻和云醒是姐弟俩，来自福建泉州，立修来自漳州，十五六岁的样子。他们来之前，当地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危机，他们受神的点化，要来这里会有一份新的开始和奇缘。虽然不愿意离开故土，但也得弃暗登舟，开始了远行。三个人在南平溪相遇，都是福建同乡，一见面都很高兴。一天，他们在南平溪边，荣臻和立修说笑着捡起岸边的小石子往溪水中扔，云醒手很巧，扔得很远，很漂亮。荣臻和立修顿时欢呼起来，云醒一时兴起，又接连投掷了两枚石子。就在第三枚石子到了溪水平面的时候，一条鱼儿突然跃出水面，将石子的一半含在口中，然后慢慢地向下游游去，一边游一边回头看他们。他们觉得有趣儿，就跟着鱼儿朝下游走去。走了三里路，鱼儿跃上了岸，瞬间消失了。他们四处寻找，发现在一个转角处有座茅屋。一位小女孩走了出来，笑吟吟地看着他们。
我家主人临走前交代，如果有三个客人到此，就让我请到寒舍内稍坐一会儿，他和童子过一会儿就会回来。
三人都觉得这个小女孩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又想不起来。小女孩见他们四处看着，对云醒说，
你给我的石子我还给你，到时候你把这枚石子给我家主人。
三人大吃一惊，这怎么可能？小女孩怎么会是一条鱼呢？
我还有点事情，一会儿见。
说完，小女孩就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位百岁老人模样的人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童子回来了，看见他们很高兴，让小童子找来一些吃的，他们边吃边聊。这时，小女孩提着一个篮子回来了，里面有几枚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果子。云醒一见小女孩，想起她的嘱托，立刻将那枚石子双手捧给老者。老者一笑，右手握着石子说一声，
走。
他们瞬间就来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，这里风景如画，大部分动物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，人似乎都在驾着祥云一般飘来飘去的。老者带他们来到一个湖边，用岸边的一个小瓢盛了一瓢水，找来一个小小的茶碗，将水倒入，递给云醒。
这个你拿好，这叫水镜，在你用正念的前提下，可以帮你解决任何事情。
这时，湖水从湖底开始逐渐上涨，水收缩成一个巨大的水柱，不断的长高。水柱完全形成之后，天空播撒下漫天花雨，五颜六色，十分美丽。三个人手舞足蹈，兴奋不已。水柱越变越小，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女神。女神身着彩衣，腰上围着彩带，手里拿着如意，脚下踏着祥云。 他们哪见过这种景象，全部跪倒在地。女神对老者说，
谢谢你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，你作为管理台湾南部的神，将来还有更大的责任，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。
我都这把年纪了，
你是神，给人看上去是这么大年纪有什么关系呢？到时候还会有更多的神辅助你。
是不是将来在台湾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啊？
我让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件事情。将来创世主会到人间传法，也会到台湾来，到时候会有邪恶干扰，所以我希望他们三位今生能通过在台湾西海岸找寻创世主的方式，奠定将来得法的基础。你刚才给他们的水镜，是想让他们在人生中有正念，从而让他们生活得很好。我却想让水镜能陪着他们一起寻找创世主。
据我所知，台湾西部海岸充满艰险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
女神又嘱咐他们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，然后就隐去了。大湖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老者把他们带了回来。老者嘱咐云醒，
一定要保护好水镜。
立修说，
这怎么保存呀？水被太阳一晒就会减少，甚至会跑掉，水也容易洒的。
一般的水会这样，但水镜不会，不信你们试试。我说的保护好，就是你们别弄丢就行了。
立修好奇地将小茶碗拿过来，先用嘴吹里面的水，水出现波纹，没什么特别。将茶碗倒过来，水却没有洒。把手指放在里面，能感觉到水的状态。云醒说，
老爷爷，你能告诉我们水镜怎么用吗？
你们遇到解不开的问题时，拿出水镜，细心看里面的场景，就能明白应该怎样做。你们该上路了。
说完，叫小女孩把果子分给他们，然后就隐身而去。三个人分别回到了各自的家里，向父母说了此事，并说要去淡水溪那边寻法。父母自然是很担心，但孩子们说，既然是神仙让去的，那肯定会有安排的，父母们也就勉强同意了。三个人踏上了去淡水溪的寻法之路。第一天下午阴雨连绵，这种气候让人们觉得很压抑。晚上他们在临时搭建的茅屋中休息，突然刮起了台风，将茅屋吹散，他们在风中待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感觉不舒服。立修说，
我们刚开始踏上寻法之路，以后面对的事情还会很多，一定要坚强。
云醒一下子想起来神仙给的水镜，于是将其拿出来。当目光都投向水镜的时候，只见里面生出一朵莲花，一点点的长大，莲蓬上有三枚莲子。莲蓬晃了晃，示意他吃掉，于是他们将莲子取下来吃掉。莲花逐渐的缩小，最后在茶碗中消失了，他们逐渐的有力气了，身体恢复正常。他们继续北行，走出不远被当地人捉去了，诬告他们偷了东西，把他们绑在一起，打得遍体鳞伤。晚上有一位好心人把他们放走了，他们拼命逃跑，跑到天亮的时候实在太累太饿了，就都躺在路边的草丛中睡着了。不一会儿天又开始下雨，他们醒了过来，想在寻找创世主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坎坷的，不管怎样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他们很饿，找不到吃的。云醒拿出水镜，想知道这一难该怎么过，但水镜中什么也没有显示。他们坐下来静心祈求众神帮助，不一会儿一朵祥云从天边飘了过来，把他们裹在里面，不断的上升，最后落到了一座山顶上。这里有座观行阁，这个亭阁是八面十方的布局，每个方位都有一幅画，生命只能在阁中观察动感十足的画。 原来每一幅画是下面某一境界生命寻法修行与积德行善的经历，隔一会儿换一种类别，或者换一个境界或国度。其中有一个故事给他们的印象很深。故事说的是，有一位女孩因为漂亮而生起虚荣心，丧失了修炼的圣缘，下一生转身成一位丑女，长到30多岁还没有人来提亲。后来一个相貌平平的人过来提亲，父母太着急就把她嫁出去了。谁知那个男人精神不正常，一到犯病的时候就打骂她，还把她关在屋子里，多少天也不给饭吃，不犯病的时候还有点良知。丑女自知这是因果所致，从无怨言。有一次20多天没有吃喝，男人想这下子丑女肯定死了。可是当打开房门一看，丑女还活得好好的，她更生气了，索性将其关在屋子里3个月，什么也不给。3个月过去了，丑女还是好好的。男人非常奇怪，晚上贴着房门听动静，原来有一些神仙拿来天界的果子给他吃，有的神一直在给他开示不同境界的道理。听了几次之后，男人有所醒悟，决定也要修行，于是轻轻打开房门，双膝跪倒，向妻子和神仙们认错，表示要痛改前非，要修行。神仙们都很高兴，说
可以，但是你要变成美男，会有很多女人折磨你，你同意吗？
男人为了修行，什么条件都答应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真的有很多美女折磨他，弄得他生不如死。大约过了10年，他还完了虐待丑女所造下的罪业，真正的走上了修行之路，最后修成了一位罗汉。荣臻他们3个人看到这些，生命充满了力量，对寻找创世主也更有了信心。时辰一到，那团祥云又将他们送回原处，他们身上的伤痕都不翼而飞了。他们来到了曾文溪畔，望着奔流的溪水，他们没有退缩，直接下水渡溪。可当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来一个浪，把他们都卷进溪水中。当他们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已经在一潭美丽的湖水旁，旁边站着好几个人，见他们醒来都很高兴，原来这里是日月潭。一位中年模样的人走过来说，你们不是要去寻找创世主吗？将来创世主会来到这里，你们也会因为这次的艰辛找寻，让那份难得的法缘变得更牢固，好好做你们应该做的吧。3人知道又遇到了神仙，李修好奇地问，
我们3个是在曾文溪中被突如其来的浪冲进溪水，怎么就来到了这里？
你们的坚定感动了上苍，上苍派神仙送你们一程。
云醒说，
那您能告诉我们是哪位神仙帮的忙？我们要好好谢谢人家。
一切都有定数，将来你们会有机缘配合的，到时自会知晓。更何况他也是完成上天交给他的事情，仅此而已。
荣臻好奇地问，
请问您是哪路神仙？
将来创世主会告诉你们的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。
说完就隐去了。听当地人说，这附近有浊水溪和大渡溪，这两条溪流很特别，在当地人眼中都很灵异。他们先后走到两条河流的岸边，在大渡溪畔他们静坐了一会儿。这时水镜的茶碗在晃动，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。突然一团黑气从西北方向袭来，充满着浓厚的血腥味儿。他们心中有神仙都不害怕，静静地看着，却见从大渡溪中跃起一只白色神龙，挥舞长剑与那团黑气搏杀起来。只听一声嚎叫，黑气落荒而逃。白色神龙变作一书生走了过来，3人急忙站了起来，向白色神龙施礼。神龙说，
我是天界的一条护法的神龙，来到这里管理这条溪水，目的是让台湾的水环境通畅洁净。当然，这是在与其他神龙或者护法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完成的。刚才被我打伤的是一个妖魔，他专门吃人心，特别是修炼人的心。当修炼人在修行的路上心术不正，妖魔就会乘虚而入，彻底毁掉修炼人。你们从开始走上寻法之路，心一直都很正，所以他想钻空子一直都钻不了。这次是因为你们觉得一路上都有神的护佑而生起欢喜心所致。还好因在天界我与你们有缘，他在我的地界中干坏事，所以我出手将他打伤了。你们要注意，神保护了你们，不是你们有怎样的特殊和本事，而是神在鼓励你们，绝对不能再生欢喜心了，这样是对神的不尊重。
听了白色神龙的话，三人深感修炼的严肃，从此他们更加严格对待自己，不被妄念左右，不被邪魔钻空子加害。在淡水溪的上游，水镜展现的图像是沿着淡水溪下走，走到海边等待。他们又克服困难来到了淡水港，在这里待了三年左右，也没有遇到创世主。他们四处打听创世主，当地人都没有听说过。后来听一位从福建来的人说，在行船的过程中，他看见有一位非常高大的神立在港口的上空。他们听了更加坚定了等待下去的信心。又过了两个月左右，云醒拿出水镜，有一串香蕉的样子从水镜中显现出来，这串香蕉晶莹剔透，很漂亮。在当地人的指引下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大的香蕉园内住下。这一天正当晌午，一朵大莲花从空中缓缓落下，天空出现了美妙的法乐声，还出现了数不清的各种神。原来创世主来了。只见创世主用手一挥，这里的山川树木都充满了无数的能量，并具有了很多不一样的因素。他们都双膝跪倒，创世主对大家说，这附近将来会成为台湾的中心，刚才我亲自赋予这一地区镇邪灭乱的因素，如果将来那只红色恶龙真的行恶的时候，这里能够抵御得了它的。然后创世主对他们三人说，你们经过艰苦的努力来到这里寻法，这为你们将来得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，在你们将来得法之后，很快也许就会赶上恶龙行恶，到时候你们一定要做好你们该做的，切记切记。 说完创世主就消失了，音乐声过了好几天才完全消失。他们三个人留在了这里，分别找了当地人成了家，在这里等待将来创世主在人间弘传大法的那一天。今朝中共篡政之后，对中华传统文化实行几十年的灭绝政策，在大陆传统文化凋零殆尽，而此时的台湾自然成为承载中华五千年文明血脉的方舟，台北更成为台湾的中心。台湾领导人和政党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，拒绝中共，这绝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不同的问题，更深层原因就是创世主早已在这里布置好了正的能量之场，让清醒的有正义感的人此时表现出其正的能量。荣臻、云醒和立修他们三位早已得法，在中共邪党破坏大法的时候，他们都能够尽自己所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这正是南屏晚水遇神仙，宝岛西部寻法间，一路苦行怀正念，今朝得法对誓言。